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犹大的狮子啊！你胜过了仇敌，你将我们带领进到你自己得胜的喜乐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夸胜哦，你已经胜过了所有一切的仇敌，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求助你，让我们身体强壮，让我们灵命兴盛，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自己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哦，主啊，求你让讲的听的都有耳可以听见你圣灵所要告诉我们的声音。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听见神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啊！这一个展翅上腾，我们现在已经试着上腾，我们现在是多高了？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是不是已经会飞了？应该是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有神的生命，神就喂养我们的时候不见得会飞啊？可是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就来经历供应我们是为了要训练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承担他要我们所做的职分。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新约的职事是做什么呢？是来服侍侍奉这永生神。这一个侍奉不是因着遗文，不是因着字句，乃是因着圣灵。圣灵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侍奉中间所得到的能力的供应，跟我们工作的果效，还有我们最后成就了所有的一切的事工我们得胜而且有余。感谢神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就是靠得胜的逐天征战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还是可以翻开来民数记讲到人与神同行，人在与神同行的日子里面，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些难处，有一些的仇敌这一个仇敌是从哪里来的这边讲到巴南，他就带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巴勒，他雇了巴南，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一个先知。这一个巴勒是摩押的一个王，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来败坏以色列。因为神带以色列出来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记不记得几处的地方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你想看他们怎么是军队的，他们是在埃及为奴的，他们是在那边种田的，他们是被人欺压的，他们也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学过征战，他们怎么是耶和华的军队呢在神的眼中来看的时候，侍奉的道路中间有很多的征战，所以他们一下就碰到亚玛力人，就在征战。征战的时候，摩西就派约书亚到山下去打仗。打仗的时候，摩西就在山顶上面，怎么样？有一个帐，对不对？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倚靠在那个帐上面？不是，他做什么？用手把那个帐举起来。你知道这个举帐不太容易打仗不是一下子就打完了，举帐更难。打仗的时候打一打，看一看，还可以休息一下等一下，他两边都不敢过来的时候，他还休息一下。举帐的时候一直举着，你有没有举着一个东西一直举着？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功夫，我们是这样的来祷告。摩西什么时候把那个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他太累了，把那个放下去的时候，以色列就战败了。那你想想看，你如果是摩西的时候，你要不要举起来？要举起来，你能够举多久呢？你就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旁边就有亚伦在旁边。亚伦大家都知道是没问题的，是摩西的哥哥。可是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在旁边，你们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不常听见。叫什么名字？霍尔。征战中间不一定是要有名望的人才可以来帮助，才可以在祷告中间做那个最重要的事。下面约书亚他们在上面打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因为他们很厉害所以才打胜，在神来看根本不是这样，是看着有没有举杖，有没有靠着神得胜。当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就需要有人撑在那里今天我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题目，让我们中间疲乏困倦的带祷的勇士今天要醒过来，惊醒了，开始祷告。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天上也要释放。这个属天的这个征战跟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们不要以为神都把什么事情都定好了，就是让我们走一圈，然后到他面前就说，你们以为你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根本这个所有事情早就定好了， 你们只是这样的走一圈而已。神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积极的参与，而且神非常愿意我们这个人与他是合作的。尤其在这个征战的中间不能够疏忽的。所以这边巴兰的几个诗歌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读到什么他写得很美，我看他却不在今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也就是说，你不凭眼见，不凭肉体所看见的。所以属灵的征战绝对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属肉天然生命不能够胜过。因为撒旦是什么？撒旦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个恶魔来的时候，他是在天空中间，他是一个属天的。如果我们在地上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他征战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属天的领域里面，在天空翱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你看那个鹰啊，它在飞翔，是的，它有眼光锐利，它要得到食物来供应它的需要，它要搅动巢穴，把它的小鹰养大，它要在大风雷雨的时候它是越大的风越艰难的时候，它能够飞得越高，它飞得越远，看得越远。这是鹰，越在很大的这个气流的压的之下的时候越显出它的能力。它跟所有其他的鸟都不一样，其他的鸟儿看见的暴风来了躲在树丛里面，鹰不是这样，鹰翱翔在空，它是在熟天高原孤单的飞翔你看其他的鸟燕子它们一来的时候一群，对不对？鹰在飞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的这个鹰排着有秩序的飞你们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是的它是要有单独的这个时间在思想神的事情。他在熟天的这个高原中间他代表着我们一个人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我不是说不要跟人在一起，但是他有单独的时间。这也是很重要的。这边所说的我看他却不在今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就这些事情不是有人可以告诉我们的必须要出于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你觉得这样的话能够讲吗？他是摩押王巴勒请来要他来破坏以色列的，他结果却做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不是这一个心要出于雅各。耶稣诞生的时候有这个心在前面引领牧羊人看见天上的荣光，可是呢东方博士他们是确实看见了心，心把他们带到以色列的王的面前。以色列的王他们以为一定在耶路撒冷，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去问，问到了没有？没有问到。问到了一个王，这个王是希律王。希律王说好，你要找一个以色列的王就是我啊。哇，这个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远远超过你。他说好，那你赶快去找到了以后我也好去拜他。你想他是不是真的要去拜他不是，他要去做什么事要去把他除灭掉。这几个博士心把他们带领一直走到这个耶稣，他在那里接受了东方来的博士的礼物，黄金、末药、乳香这边是代表的君王、祭司，还有呢先知，这一切的礼物代表着人来到了君王的面前应当献上的。这就是这个心要出于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了。所以后来雅各是一个被神训练的人。雅各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从小生出来的时候，你们知道在母腹中间他就打架。我们有多少双胞胎的？有没有？没有双胞胎，我们都讲有一个双胞胎。当时有的很好的，相亲相爱，但是有的不一样，有的要打架。这个就跟哥哥就出来的时候就抓住他的脚跟说：“你绝对不可以在我前面出来，因为长子的名分是双倍。”这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与所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你相信吗？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雅各。我们稍微用一点点时间，因为这跟征战有很大的关系。雅各年轻的时候得到母亲的喜爱他是谁的孩子了？雅各是谁的孩子？以撒那妈妈呢？利百加以撒跟利百加是神所撮合的这个婚姻，所以他们结婚以前是没有彼此见过的。刚才吃饭的时候也听说我们中间有好多对渐渐的要被神配合起来了，有很多的以撒跟利百加，感谢主可是呢以撒跟利百加虽然感情非常的好他们生下来的孩子还在腹中的时候两个就打架，所以不见得是父母很好这个孩子就一定很好。我们天父那么好我们这一个现在的孩子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实在不行。可是呢有一天就不一样了， 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位，以后他要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可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打架出来的，好像在街头你们看的一些，我们不晓得你们叫什么，叫小瘪三也好，不是这个非常尊贵的人。这些人神要使用啊，就是用雅各这样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雅各他从小啊这样出来以后啊，他就发现他抢没有抢过他的哥哥，于是他就抓着他的脚跟说，你先出来没有用啊，我是抓着你的脚跟出来的。我抓着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出来你也没有用，你也不能够爬，你也不能够动，也不能什么，我就是把你抓住啊，抓住。所以他就天天在那边想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吧。啊，长子的名分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对不对？这个机会来了是什么一个情形呢？他那个哥哥出去打猎，这个哥哥啊是非常雄壮威武的，雅各呢就很文静的家里面。哥哥出去打猎，然后打猎是不容易的，很难这个捕到这个野兽的。结果啊，他就回来饿了快昏了以后，就跟那个弟弟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一碗红豆汤吃？看他正在熬红豆汤啊，这碗红豆汤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们还好今天晚上没有喝，喝这个红豆汤啊，很可能丢掉了长子的祝福啊，啊长子的名分啊，啊全部都可能会丢掉。看到哥哥来了，嗯，继续烧他的，还有一个饼也放在那个地方。哥哥说，哎呀，能不能给我吃一点，喝一点？说啊，你饿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要东西吃呢？他说我已经快昏了。他说你是长子啊，祝福都是你的，你是都是你的，随便你要什么都有啊。他不，我现在快死了，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哎，然后。长子名分没有用，你饿昏了、啊。哎，我这边有东西吃，你要不要来？我们可以谈一谈。哥哥说不用谈了，我快饿死了，你还要谈什么？他说这样吧，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我就把红豆汤给你喝，还给你一点饼吃，好不好？很慷慨，非常的好。雅各心中暗喜，这下子就把长子的名分这么便宜就拿到了。你知道父亲所有的家业要分三份，长子拿两份，第二个啊只能拿一份。他现在把它倒过来了。啊，这个是神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因为神早就知道这个雅各他非常在乎长子的名分。好，哥哥说好吧，长子的名分给你没问题，但是呢，长子的祝福还是归我。哎，所以一扫他就说，你看我，你能够怎么样？这些的仆人都听我的啊，这边家业的全业的人都知道我是长子，你就是白白的给我吃了这一碗红豆汤吧。终于到了他的爸爸要过世的时候，这个以撒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就说我想吃点东西。你知道这个以撒虽然是亚伯拉罕这么好的爸爸出生的带出来的，但是他这个人相当属肉体啊，就是平时应该做点什么事情鼓励鼓励吧，有什么事情要传给他的儿子们。他说我想吃点东西，吃是当然也是民以食为天啊，但是吃东西吃的不好也很糟糕的。他这一吃终于悔恨不已，因为他非常喜欢他的长子以扫，所以他就说你们去吧，啊，去帮我打点美味，他就出去打，还没打到什么，妈妈利百加就偏心了，啊，就说啊，这个小儿子机会来了，赶快去到爸爸那边去。他说我去有什么用？又把一个羊羔给你说，你就不用去打了，我们家里面多的是，啊，就弄了，就煮了，就拿去。他说我爸爸你知道这个不是以扫啊，他认得出来。他说没关系，你哥哥身上毛多啊，我给你披上一个毛啊，你爸爸摸一摸的时候就知道是你哥哥了，啊，就把他给骗了。你知道一个人灵里面昏暗的时候啊，摸不出来的，他摸了觉得是不对，就应该是不对了。他感觉上面，他却说，嗯，这个声音啊不对，声音啊像是雅各的声音，但是呢，摸起来我真的感觉上还是我的长子。这个就是经历了这个雅各的厉害，他就在那个地方又是啊跟他的爸爸亲嘴啊，又把那个香味，他爸爸就给他祝福了，这一祝福。啊，他就真正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跟长子的祝福，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他哥哥回来了，一看就说：“我回来了，你看好东西我已经煮好了，吃吧，爸爸。”他爸爸吓一跳，因为眼睛已经昏花看不见了。他说：“那刚才来的是谁呀？我只有一个祝福已经给了，没有了。”哎呀，他说：“啊，爸，他说你难道没有别的祝福给我吗？那我那个诡诈的弟弟已经把我的长子名分偷去了，现在祝福也拿去了。”啊，他怎么办呢？他说好，爸爸说我也给你祝福吧，啊，等你力量强壮的时候可以挣脱他，不过你就要伏在他的下面做他的奴仆。哇，这个哥哥一想说一碗红豆汤就解决了所有一切的我的长子的这个继承的这件事情。他说好，我父亲死的那一天啊，也就是我弟弟死的那一天，父亲死是因为天父召他回家， 弟弟死，而是因为哥哥要杀弟弟啊，你觉得合理吗？很合理啊。他说，诶，圣经中间不是说了吗，亚当犯罪以后啊，他说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啊，就是该隐就把二儿子亚伯给杀了，这有前例可循，这个只要是有一些的这个圣经的根据，你就可以照着去做吧。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样，不，神就告诉他说，该隐你在哪里？他说我就在这里。你的弟兄在哪里？他说我不是看守我弟兄的。你看他杀了他，他就说跟我无关。这个哥哥啊，也是他不惧怕神，他一点也不惧怕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肉体的行为。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后面要讲，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以东是就是以扫的后裔，就住在以东。以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红豆汤的意思。你就去想吧，就是想到这个，他这个一直起来迫害以色列，迫害雅各，但是雅各是得到神的祝福以后，他是不可能撕掉的。那你也许去问说，神怎么用这么诡诈的人啊？说今天一定没有人叫雅各。啊，你错了，有的人叫雅各，做雅各也不容易了。新约的内三圈有一个雅各，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他照理说应该名列第二，但是他不要，他跟耶稣说，到复兴的那日子，我跟我的弟弟，我们两个人要坐在你的左右手，意思说彼得是没份了。当然，坐在左右手，那就是耶稣，你随便说吧，谁应该坐在左，谁便应该坐在右。耶稣说，我在告诉你们，我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还在这边想说谁要坐在左右手。我等下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哪一个是雅各，哪一个是约翰，你们自己说。你们比那个强盗也差不多了。真的没有人真的要做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左右手，有的人要在他复兴的时候做左右手啊！你看这个是耶稣就是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争了，好吧，你要做左右手。所以雅各啊，他就是第一个啊寻到的，第一个死的。约翰呢，最后一个死了，一个左一个右，就把中间所有的夹在中间了。他们两个是离神最远的，现在这里，然后再排排排排过来，排过来，排到那边最后一个。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要。雅各第一个被杀了，后来又一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而这个耶稣的弟弟在耶路撒冷的服侍了以后，他后来也是为主殉道的。所以说雅各可能要殉道，不能够随便叫的。这个雅各是必须要死的，而且也该死的，要不然不会有以色列出来啊！这个旧约的这个雅各的名字就叫抓，你怎么可以去抓呢？因此这个抓一定要死啊，才能够成为尊贵的王子啊！以色列啊，在神的面前尊贵的，他怎么个死法呢？神就有办法，就是好，你既然要抓，你既然跟所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很厉害，我就打发你去一个地方，叫做巴旦亚兰。啊，这个地方啊是利百家，就是他妈妈的啊兄弟。到了那边有一个人叫做拉班，这个拉班啊是比雅各不会差到哪里，他们是亲戚，外甥多像舅，所以他就去了。前面有这个哥哥说要杀他，他妈妈就说赶快去吧，到我这个兄弟家去那边。结果他就走到路上的时候啊，就做梦啊，就在一个地方啊，就梦见了神，在那个地方就与神会面。哦，这很重要，这个会面很重要。他就说神居然在这里。这个就是神的家了，伯特利啊。说神啊，你看我两手空空来到这里，前面前途啊未卜。可是呢，如果啊你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保护我平平安安，还回到我的家，回到家里面可以得产业啊，回到家还要平平安安，可能吗？不可能。他说我就以你做我的神，要不然你不是我的神啊，你要祝福我的。然后呢，凡你所给我的，我十分之一就给你。这个人厉不厉害啊？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说，神啊，你如果给我十份的时候，有一份是你的，九份是我的。你们现在听清楚了，这个就是十一奉献。你要认为那个部分是神给你的，你没有问题。你说神啊，你给我九份嘛，你不要叫十一奉献，说神给我九份。神说好，我就喜欢你这样子啊，就给你。另外一个说神啊，我也不想给你，你不给我就算了。结果什么都没有，到最后两手空空了。这个是真的，圣经上的原则是这样。亚伯拉罕他打败了基达老马同盟王，他回来的时候他把罗德救回来了，他把他得来的这一些啊奉献了十分之一啊，他奉献给啊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这里并没有说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了十分之一啊，犹太人啊从来没有穷的，他们奉献了应该很穷的。为什么不穷呢？啊，因为他说我认为这个是神给我的，我就拿九份。当然神给你的那么多，你拿走了九份怎么会不有钱呢？ 所以有很多人说，哦，这是我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啊！你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将来就不一定了。神这跟你完全无关啊！因此神哦，没有关，没有关。好，那你的事我不管了啊！神不管你的事，好不好啊？撒旦说，哦，神不管，我来管，他来管，他来管是全部吃光的，吃干抹净的，没有什么东西剩下。哦，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属灵的事情啊，这个征战是有原则的，这原则都很清楚的。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是照你心中所酌定的啊，你要去捐得乐意的，神所喜悦的。你如果不是捐得乐意啊，就不用奉献，因为你奉献了啊，很可惜，你这个钱给出去，心里面又不舒服啊，给完了以后心里面心痛，然后神又没有悦纳，对不对？他说捐得乐意是神所悦纳的，神没有悦纳，你钱也给了，那不是糟糕了吗？啊，干脆就不要给了。我讲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你就一定会给。你不知道你的祝福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请你不要给啊！神的祝福是大的，万有都在他的手里面。哇，这个是你的，而且给了以后，哎，神马上说，那怎么行呢？我怎么可以送你的这么多的这个礼物呢？我如果不给你一点的话，那不是我欠你了吗？将来啊，你到天上来见我的时候，你是来讨债的，我欠你的，那怎么行呢？啊，所以他一定要给的啊！神在地上都是丰丰富富的给我们，多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叫我们凡事充足。这个很重要，跟我们属天的祝福很要紧的啊！我这里不是随便说的啊！你知道有没有人种地的时候舍不得撒种子啊？有没有？你种子不撒的时候啊，拼命的浇水，拼命的浇水，种子就放在家里面放着，说等一下要吃，那第二年就没吃的了，那个地里面就不种了。你要去撒，这个是圣经上的话，对不对？哥林多后书九章，你们去看，你去撒了以后，嘿，这个种子最好的种子就长出来。有些人说不好，最好的要留下来。啊，不好的东西撒一下的哈，啊，丢给神，就不要的，丢给神，丢给神，这长出来了不好的时候，你说神你没祝福，神说不，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哎，多种多种，少种少种，这不错的。如果你多多的捐给神啊，多多的赐给神啊，那个种地的种子啊，他就把这个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啊，这个叫神叫打开天上窗户，倾福给我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叫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使我们这个人接受的这些人呢、啊，真是。无处可容啊！圣经中也有好些地方了啊！你出埃及记的36章，你们去看啊！神的家里面没有什么缺乏的啊！他们过来奉献的时候啊，摩西说：“不要再拿来了，不要再拿来了，没有办法用了，太多了啊！”大卫也是一样的，这些民甘心的啊！这个是一个神祝福一个教会的一个光景啊！这个是一个属天的有一个征战的啊！这个雅各他就懂，他说：“这个征战我就赢了，我跟神要，主给我九份吧，你喜不喜欢？”你有没有跟神去要主啊给我，有些人说不要不要主啊我不要啊，这个我赚一点点钱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给了没问题，赚很多钱的时候实在太受不了啊，于是有个牧师就说那没问题，很简单，来来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就为他说，主啊你给他祝福太大，他觉得拿出来这个数目太大，主啊你就让他少赚一点，然后少到什么程度让他觉得那没有问题了，那个人说马上跟牧师说，不是，我不要你祷告，万一你祷告的成就了，那这个亏损太大啊！你知道，出来讲这个赎天的这个事情，有一些原则。你如果你本堂的牧师在那边讲，他不是不知道，他都会讲的。但是他讲完以后，大家就看看他，以后就说：“牧师，你这样的话，我心里面觉得你很看重我们奉献多少，说不定我们奉献的时候，别人都不来看，你还看一看。你又不是耶稣，只有耶稣才看在那边投钱入库，对不对？你要看我们知道我们奉献多少，其实不。”啊，神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你要知道羊群的景况。我不是说牧师要看，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看，但是我需要知道羊群的景况。我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蒙福，一个人不蒙福啊？嗯，啊，你要走神的路，走神的原则，一定蒙福啊！我希望今天对你们大家有一点鼓励。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啊，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学习神要他们奉献。这个是在律法以前呐、啊，这个是在颁布所有这个律法以前啊。雅各他就跟神说了。第一，如果祝福我，那就可以。好，结果一去了以后，神没有祝福。哦，原来是这样。到了拉班那里，很高兴，说来了一个亲戚，大女儿嫁不出去，看到来了这个，太好了，太好了。他说你做工吧，就在他家里面做工。说不过啊，我可以把女儿嫁给你。哎呀，一看，哎呀，太高兴了。当时接着他的时候，那个好美的一个这个太太，如果是这一位的话，我就看了7年了，也像是一瞬间间一样，没问题。啊，他就做工啊，拼命努力做工，天天想的是这个太太。结果一结婚的那天，拉班呢比他还诡诈，比他会抓啊，他就说啊，你结婚呢， 第二天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第二天他一醒来一看，结婚的是另外一个，不是他要的，而且就是他不喜欢的。他说我喜欢拉杰，你给我利亚，那怎么办呢？就说没有错，没有错，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这个妹妹是不能跟嫁在姐姐以前，除非姐姐嫁出去，妹妹不能嫁出去，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把姐姐先嫁给你。说那妹妹呢？妹妹你要也可以啊，再做七年，所以他一共做了14年，他一分钱都没有得。哎呀，神一看说这怎么得了？雅各他答应把所得的都要给我十分之一，这个没有，他一分钱都没有，这十分之一也没有。神说我要祝福他啊，他所以做到最后的时候啊，他说我要走了。拉班一看自己又输掉了，为什么输掉了？两个女儿都嫁了，也生了孩子，他都生了。他说要走了，把这些都带走了，那他什么都没有了。本来还有两个女儿啊，现在女儿也没有了。他说不能走，不能走啊！这样说的话，我给你一点工价，这个很重要的。他这个工价是什么呢？就说啊，这个，你帮我看守羊群、牛群。他说这个有斑有点的归你啊，不好的给你啊，这个纯色的都给我。你说这样子行吗？嗯，他说这下子他上当了。我们这里的都很少有斑有点，但是雅各比他精明。他说我有意向。我就祷告，我就看到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弄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交配，怎么样怎么样的弄一些枝子在那个他们交配的时候，就给他们插在那里，让他们看见哦，就生出来就有斑有点，绝对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这个雅各他就好，他这样一弄完了以后，哦，这些羊群牛群都归他，大部分都归了他。这下子岳父的气色也不对了啊，其他那些人也都不对了，全家都对他是另眼相看。他说好，36计走为上，我就走了啊。于是他就走了。走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个牛群、羊群、属他的这些全部带了，也不告别，也不说什么，连夜就逃走。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啊，他的心情怎么样啊？但是走的时候，利亚就也跟着走了，拉杰也跟着走了啊。不过拉杰是他最喜欢的，还带把他们那个神像带走了啊，一起带走那个神像就啊，是代表着他们当时啊，谁有这个谁就会蒙祝福。而是把他带走。这个拉班一看起来，哎呀，一叫女儿也不见了，孙子也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一看雅各也不见了，再一看那些他的这么多的产业牲畜都没有了，再一看家里面神像也不见了。哎呀，他说你看我这么厉害的人都输给他了啊，赶快去追他要他的命啊。所以他就追到了之后，雅各很害怕，他们追上来了。雅各就说跟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本来可以伸手害你就杀掉你了，但是啊，他说你的神昨天晚上跟我讲不可以跟你说好说歹啊，所以神真的帮助他。神说这个雅各可丢不掉，如果丢掉了以后这不行了，长子那没有人做了啊，这个不行了，这个一定要带的。所以这个有心啊，一定要出于雅各了，他早就神要祝福他，所以啊，就让他走了吧。这个拉班就全部的行李全部都查过了以后，就没有找出啊这个神像，所以他们就走了。结果走，突然一下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面时候听见他哥哥来了，哥哥来了应该很高兴了，多少年没有见了，你知道这么应该啊，好好庆祝一番的20年啊之久。他再一听，他说你哥哥也来了，不过他来欢迎你的时候另外带了400个人，他那么怕我干什么？我还打不过他，他还带了400人。所以他哥哥的确对他有相当的正确的这个评估。所以他想着马上坐下来，就说好，我们分几队，几队军兵啊，这边是征战了，他就分了几队的军兵，这边是他的妾，那边是这个利亚的拉杰啊。这个最后是他说我就这样一批一批的都弄好了，礼物一批一批的送，如果他还击杀这一队，那一队还可以跑啊，如果再击杀那一队的时候啊，最后要逃的就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也要逃，所有东西都死光了我还是要走啊，你看他多厉害啊！你们不要，千万不要这样了。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个牧师不跟你证婚了。牧师说，丈夫要为妻子舍命。说不，妻子先在前面，如果被杀了，我还可以逃。这雅各嘛，这个真的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呀？有人掉到水里面去了，船翻了以后，那个先生跑过去把他的两个女儿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那个太太就在那边沉，然后一起来一看，哦，那个先生抱着两个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跟他讲话了。就最为难的时候啊，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说哦，我以为你会游泳所以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啊，这个雅各啊，他真的是非常的会算，但是神在那边在比努伊勒碰见了他，就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这个人呢就跟他摔到天明，就这个人没有办法胜过雅各，这个很厉害了 啊，这个摔跤啊，我们等一下在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伏笔啊，就是祷告，神啊，我这现在已经逃不掉了，我现在已经走不掉了，你非得祝福我不可啊，就是这样。等到天快明了，那个人说我要走了，天明了，雅各说我不放你走，我绝对不放你走。他说你怎么能够不放我走？我不放你走就是不放你走啊，除非你给我祝福。那他说你要给我祝福，那你要怎么祝福法？我还胜不过你，你还要祝福？我说是的，我需要祝福，你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好吧，神就祝福他，你看看他就抓住神的应许，他说你一定要祝福我。他的那个要求祝福可能不是像我刚才那样子说的给我祝福不然我不放你走，他可能是恳求的说求你给我祝福，我现在已经没有路了，求你给我祝福。神说好，摸他一把，他立刻瘸了。他就说请问你的名，他说何必问我的名，我名为奇妙。这就是神哦，我面对面见到的神。神告诉他一句话，留下一句话，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神说你厉害，你今天赢了，你今天你过去所有的人你都赢了，今天呢连神都输给你了。雅各说这还差不多。哎呀、啊、不对了，走路一拐一瘸，哎呦，我那个胜过他我怎么会变成瘸腿了。神说你赢了征战啊，这个征战属灵的这个征战 啊不是凭着眼见，你知道吗？他第二天他需要瘸腿到他哥哥的面前，400个人摆在那里等好了，这个礼物过来。哥哥说我不稀罕你这些，我要的就是你的命。好，一个一个跪过来也不要，最后等到雅各来了就不能了，我们叫中国人叫硬着头皮，我媳妇要见公婆，走到那里一步一步一步，他就匍匐在地几次，一直这样过去。他哥哥一看了以后心里面就饶恕他，不，他不会饶恕他，但是他可怜他。为什么？看到今天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弟弟回来了变成一个瘸腿的，走一拐一走一拐，他完全没有办法逃的。他如果不瘸腿，他这个时候一看这边全部都已经不行了，马上转身就跑啊，他这跑不掉。你瘸腿你跑到哪里去？你神是很有办法的。你在属天征战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不要打，你不要打，神有办法，你非打不可啊，因为你不胜过的时候就被撒旦吞吃了，所以你要抵挡魔鬼啊，魔鬼就必转背逃跑。今天真的这个雅各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一过去，他说我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神。哎呀，他讲这个话他哥哥还能说什么呢？说算了啊，这些礼物都归你了，我有的比你的多多了，回家吧，跟我一起回家啊，我留几个人带他们回家。啊，雅各一听的不对啊，这哥哥把他带回去以后这可能将来还会出问题。说不用不用不用啊，我们慢慢的走，我们不用你护航啊，你去吧，我慢慢去。就去了没有？没去啊。这真的是精明能干了、啊、这个有心要出于雅各。可是呢啊，神在比努伊勒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改了他的名字啊，他从此不叫雅各了，他叫做以色列啊，以色列。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故意要讲雅各，因为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也有别人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到阿根廷去的时候他们给我改了一个名字，改回我以前的在洛杉矶的时候牧养教会的名字。我到主恩教会的时候有人说啊，这边来了一个牧师，他一定是在那边出了一点事情，他到了这里改了名字，他就问李牧师李秋全牧师，人家说有一个孙牧师，但是他不叫这孙雅各，我知道他叫另外一个名字。哦，不是啊，这个我改名字并不是因为雅各的名字好，乃是啊，神有一个感动，让我们啊要啊真的是啊为主，我们需要立定志向，我们就是要啊像雅各新约的雅各一样啊，我们愿意为主殉道。如果神允许我们的话，感谢主啊，这是神啊自己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意念。神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从他而来，我们如果能够在征战中间至死忠心，神就将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这是很重要的。这一个雅各旧约里面的这个雅各，他经过了更新和变化，到他老了终于有一天他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可以来祝福法老啊，法老叫他到面前来，约瑟已经做了宰相啊，这个不得了的尊荣啊，在他的家里面。法老问他说啊，你今年多少岁？他说我平生的日子又短又苦，不及我的列祖。你看他多谦卑啊，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哎，他本来是要抓埃及的全部是我的，他这个时候去把这个神的祝福居然去祝福了法老，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开始成熟了。所以在征战的中间呢，我们一个人慢慢慢慢的成熟。你常常听见有一些人说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我才要信主。我就听不懂啊，我说什么叫做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才要信主？明明信主在前，神慢慢的这个把你从雅各变成这个以色列， 怎么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才要信主，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你要说我不要做，我要做，我绝对不做一个马马虎虎了，这很大的志气啊，这个是不错的。可是事实上啊，是我们先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先要得到神的保守，我们先要得到神的眷顾，我们先要与神面对面，我们先要真的生命开始变化了以后，我们才会到成熟。你我不可能先要求成熟啊，成熟是渐渐的啊，我们这个生命是渐渐成熟啊，因为将来在永恒里面你要见到的是什么，见到的每一个啊人都像耶稣，有一天要达到一个丰满成熟，这个是要经过属天的这一个征战啊所要来经过的。这里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雅各，他要什么时候再打破摩押呢？什么时候得以东为基业？他说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而且原为诸国之首的他也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在雅各的面前站立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请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个地方。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啊。然后我们就看见大卫许多的征战，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大卫他无论在哪个地方，耶和华与他同在，他都得胜，这是顺服神。圣经上面神提到大卫这个人，他说我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弟兄姐妹，你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这合神心意也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一个人，他最知道神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大卫所做出来的这个诗篇呢，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无出其右的。他对神的了解，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啊。在新约里面只有保罗，在旧约里面啊就是大卫。所以讲到征战，你就必须要看这两个人。我们那天讲到一下，的哥利亚来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这个大卫他是不顾性命的，而且他非常清楚，他绝对可以得胜。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抛石头抛得很准，是不是？他知道他很准，但是他不是靠这个，他知道狮子过来了，把他羊抢去了。他把那个狮子的胡子也抓了，把他那个口给打开，把羊救出来，把那个狮子打死。你看有几个人做这样的事？熊来了也是一样，狮子跟熊他都能够胜过，所以他很有自信，他一定可以胜过哥利亚。不，过去的经验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他之所以一定得胜，因为当年撒母耳来膏了他。撒母耳来膏的时候，到了耶西的家里面要膏这个君王啊，第一个君王是扫罗在他前面的。是比人家高过一头，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几个人是有一个人是比每一个人都高一个头的，然后很健壮，容貌俊美啊。这个王谁能够接续他呢？但是这个王走自己的路，不听神的话，神把他废掉，神不与他同在，神的灵离开了他，他也不晓得。但是在大卫要去打一个哥利亚的时候，最应当出去打哥利亚的就是扫罗，因为他以色列人中间最大的，应该出去打这个哥利亚嘛，对不对？那你要一个小的去嘛。大卫是一个非常小的，耶西家里面，撒母耳去高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从他的面前走过去，撒母耳说不是这个，神跟撒母耳说不是这个，撒母耳说哎呀你看你看，以利亚他是大卫的哥哥，这个人身材高大，那个人容貌俊美，这个人孔武有力，说你不要看他们都不是。撒母耳就说还有呢，他说没有了，怎么会没有，还一定还有，神告诉他一定还有，他说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啊，这大卫啊是在的耶西家里面最小的。所以大卫知道他瘦高，今天我们征战的时候要有大卫征战的时候的确据，这个确据是身高，他将来要做王，因此他就什么都不害怕，你知道吗？他去打的时候，我不可能死的，我不能死的，因为我还没做王啊。那神交给你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要怕去征战啊，你一定得胜，因为神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做完以前啊，你是不会死的。阿们。如果神定义要你去早点死，早点寻道的话。啊，你得寻道者的冠冕，阿们。你不要怕，神要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最高兴啊。所以我们今天出来传福音，有些人说我不要去传福音。我们当时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信主以后，我们到他家里面把家里面的偶像全部拿掉了以后，啊，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啊，有一些冲突发生，在灵界的征战啊，
啊，有些人就怕了，有些人就啊吓死，不要去拿了。我说不行，这个事情你们统统不要动好了啊，要来就到我身上啊，我不怕。要怕我们去传福音吗？我们就到了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他们叫我去讲一点这个传福音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太多了，我们看见那些人不可能的那些人，完全不可能的。我只能讲一个，你知道我第一次啊到了法国啊，第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我一看到他的名字，主啊，你得胜了。为什么？他姓王，人要做王啊。第二个字是赢，输赢的赢，王赢。第三个字还有一个龙，这个龙啊，这个撒旦那个古龙啊，这个红龙啊，王银龙哦，王银龙过来了，坐下来，我就跟他谈了一下，谈到最后，哎，他们说吃饭了，我说等一下，再过几分钟，五分钟，几个人坐在那里，啊，这个王银龙终于遇见了他的王，马上就臣服，呀，这就是第一战，啊，既然是如此，是主打赢的仗，啊，我们怕什么？如果打到我们去哪里，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弟兄姐妹，大概你们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这样的跑来这里带退休会的啊！我想丁妈妈请我去的时候，我说丁妈妈没有搞错，我们广东话说搞错了，我说也没有搞错，来这里的都是有名的有知名的啊，像我这个是不可能来的。你知道我到阿根廷去的，他们我说要开一个布道会，他们中间有六个教会啊，他们只有六个教会，中间有两个教会是讲国语的，四个教会是讲台语的，那个是台语教会，终于他们台语教会提出说，这一个牧师开布道会，第一个我们不来啊，为什么不来？我们没有听过他。第二个我们不来，还有一个要求，请他换名字。为什么要换名字？因为以前一定不是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们神学院的有一个院长，一个外国人啊，叫做孙雅各，所以会搞错了。万一有人不小心听见了，以为是那一个跑来听福音，是不大好。教会怕有人来听福音哦，他们就说不能了，不能搞错，不能让人家来听的。是怎么会是会这个样子呢？哦，我们中间有这个学生呢，我去教神学，见到神学，有一些的是长老会的一些长老，哦，他们听完了以后，他们回去说，啊，牧师啊，这个礼拜天啊，本来是我排这个讲台的，没有敢排你啊，啊，不过我听完了以后，我再去跟他们谈一谈，你就是在别的教会讲完道以后再来，我们要特别安排一堂，所以我就后来也去了，我还是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另外一他们就不带人来，那一天神真的很做工啊，在宣道会的那个悟道中间。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啊！啊，有一些的人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就在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啊做救主。那一天来的全部都接受主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个人要做的。所以我来这地方啊，我说实在啊，我也感觉到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相信神会垂听你们的祷告。这一个属天的征战啊，不是靠人打的。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征战啊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要看哥林多后书，我讲完这一个，我们就今天啊这个征战就要到此要告一个段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不凭着血气，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好，我们找到了没有？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就念到这里。这一个保罗，刚才我讲的，在新约里面讲到征战，没有人可以越过保罗。啊，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啊，他是啊非常刚强的。啊，我们稍微讲了一些。啊，这一个人几乎他所受到的这个苦处，如果你读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你就看见这样大的苦难临到一个人是啊，足够使五个人、十个人都被杀死，他仍然存活。你看他说啊，第二十三节，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必须直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苦难呢？经过这样的苦难还继续吗？然后再有后面有一句，第十二章继续他说，
主对他说了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有谁是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啊，不能去打仗。这一次不晓得你发觉了没有啊？我们几个这个经文啊，用在摩西五经，用在旧约里面啊。为什么用在旧约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运用，但是我这次特别有一个要感受，神给我们啊这个信息是要如鹰展翅上腾。神用这五本书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五本书是把人带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啊今天看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二十章啊，我再念一啊，他说你要征战的时候哈、啊，这个是我不会全部念了 啊，你们啊注意，你们跟仇敌征战啊，第三节的时候，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啊。喜不喜欢这两句话？因为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这是所有征战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圣经上面早就讲了，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要去征战；有神的同在，尽管去征战。啊，神必保护你们，而且啊，神啊必让我们蒙拯救。官长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栽种葡萄树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也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说完这话，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军队啊？招来了那么多人，然后说：你们谁家里面还有事情呢？房子没盖好的，住盖好的还没住的，还没享受过的，回家，葡萄园栽种了，好不容易那么辛苦的要收成了，回家去享受，没有关系。啊，谁刚刚结过婚呢？啊，还没有跟这个妻子在一起，有美好的时间，万一打仗打死了啊，你觉得很可惜的，可以回家。然后最后这个是最不能讲的一句话：谁惧怕胆怯的不用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是真刀真枪的啊，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还没看到什么事情的已经完了。那个时候打就很就惨烈了，打谁怕？哪一个人都怕。但是他说：那你怕的就不用去了啊。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刚才是讲神与我们同去，我们一定被神这保护。现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后面讲的这个，就你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基甸去啊，跟这个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来的米甸人多如海边的沙，他们看见的时候，那些人都怕得不得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来了啊，32000人。神告诉基甸说：太多了，叫他们走，因为谁愿意走的就走吧，谁惧怕的通可以走，马上就走了一些人。我想他原先基甸呢、啊，神要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敢说他可以出来的。他以为这个神一定要他出去的时候，就给他的很多的人，所以他就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利山回去。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啊？有一小部分人走了，不，一大部分人走了，22000人回去了，这下10000。你看，他说我遵行神的旨意，跟他们说你们惧怕的就走吧，就都走光了，怎么办呢？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到下到水边，我好为你们试试他。我指点谁可以，这个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以同你去。基甸带他们下到水旁，对基甸说：你看啊，看他们怎么喝水。有一些的人他就啊怎么样，一手拿着兵器，一手用这个拿着这个水这样喝。啊，这种人啊要把他留下来。刚才不是说胆小的已经去了吗？那、这些人怎么是胆小的？怕那个随时啊敌人就要来了，很害怕了，这样的喝。啊，这种人他说要留下来。那一种人啊，无所谓，就这样子喝的那些人啊，要他们也回去。你知道神做事情很奇妙，两边这样一弄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啊。最后果然啊，这个10000人啊走掉了9000多，剩下了300人。神说够了，也可以去了，去打了。他说30000多人的时候不要去打，300人要我去打，而且那边人你也不知道那多如海边的沙，那些很厉害的米甸人啊。但是神告诉他们说啊，就去吧啊！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你手中，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出去。结果呢，神用这300个人大破啊当时的米甸的军兵，击溃敌军，在一夕之间，一个晚上之间啊，追杀他们啊，甚至啊把那一个这个将领啊全部啊都这个摧毁。 西巴萨木拿也被杀了，在这一场征战中间大得胜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相信圣经上面记载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总是要凭自己的方式，摩西要凭自己的能力，你看这么厉害，一出去的时候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学会了埃及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学问，而且力量非常强壮，他能够把一个埃及人，很强壮的一个埃及人啊，一出手就把那个人打死。其他以色列人一看，终于来了一个拯救我们的，你看埃及人都不是对手，一下就打死了。结果却发现的那些人还不听他的话，在那两个以色列人打架的时候，他就去排除的时候，他说你要打死我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他知道东窗事发，赶快逃了。这个法老知道要杀他的。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凭着自己天然肉体的时候不能够胜过，因此他到旷野里面去那里面牧羊的时候40年，神训练他，等到神再找他去的时候，他说你要找谁就找谁吧，我不去，我是左口笨舌的。他说明明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为什么左口笨舌？40年没有讲话，都跟羊在一起，回去跟法老去辩论吗？不行了，不能做了。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去，现在80岁了，我还去吗？神说你年轻力壮的时候，你我不能用你，你凭着自己，凭着肉体。刚才这边念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凭着虚气的征战，而是靠着圣灵，对不对？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我主的灵方能成事，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嘛？啊，征战得胜全在乎耶和华，这是都是神的话，神的话不会错的。我们今天偏偏不相信，像基甸一样的。抓去的话一定要羊毛是湿的啊，地上是干的哦，果然神给他，他不行不行不行，主这个太容易了啊，可能是一个巧合吧。明天呢，羊毛要干的，地上全是湿，你看看这个人这个样子试探神，神说可以，就让你看看了以后，然后他说还不够，我还要再听见什么异象哦，人家一听见异象哦，说哦基甸的刀哦，他才说好，我们就去死就死吧。你看这个多大的信心，太小了，根本就没有信心。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做主的工。我当年出来啊，神要我出来啊，服侍主。我说主啊，你愿意让你的名蒙羞，你就要我出来，蒙羞就蒙羞吧，是你的事，丢人也没有关系。所以我的胆子也很大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怕。弟兄姐妹，我们在征战中间要显出勇敢，不是说对自己有信心。保罗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靠着自己没有用的。我们什么时候刚强，我们什么时候就跌倒。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靠主刚强。阿们啊！这个征战的兵器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第10章里面，保罗论到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当保罗把这个概念劝勉信徒的时候，他怎么样是借着神来劝勉呢？他强调用什么如何的来，使人不会误会他自己靠着自己可以劝勉人呢？你看保罗劝勉，他不是认为他自己可以，他就论到侍奉神，他以神的慈悲啊，是劝他们。劝他们啊，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自己献上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也可以说你们要跟我一样，一看神没有亏待我，所以神也不会亏待你们啊。我今天也可以告诉你们说，神让我们出来以后，我们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啊，神从来就没有苦待过我们啊。我听见有一些人说我信主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我带了不少的人信主啊。今年我们主恩教会也带了差不多快270个啊人决志，一个一个的啊，都有名字的啊。我也希望你们如果在这里啊，在这边有决志的啊，让我们一同为你们祷告啊，也需要知道你的名字啊，我们为你祷告，因为你名字是记在天上。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明年啊我们就会更多，后年会更多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看人数的多寡，也许你就在神给你带了一个人。你看大家都知道穆迪，谁知道金波呢？金波是他的老师把他带了信主的，要不知道这个人很辛苦的带了一些年轻人信主，中间有一个是穆迪，对不对？我们都听过海伦凯勒，不多的人听见过安苏利文，他是他的这个老师，真是启发他的。我们今天不要很大的工作才可以，神不是看这些，神要看我们一个人的忠心是怎样。这个征战你必须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说主我不去，说为什么不去，我就看主你没有给我恩赐我不去，主明明告诉人每一个人最少的1000两银子，对不对？那1000两呢，多半都埋掉了。主给了人2000两银子跟5000两银子，他们所得到加倍的赚来了这么多钱，照理说5000两的应该得到更多的赏赐，2000两的得到少一点，没有，神告诉他们的全部是一样的话。你们是良善忠心的朋友，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1000两的那就完了。他说主你这给我太少了，所以我们就抱怨。其实这个当然不是圣经上面直接讲，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 那个两千两、五千两，你怎么不知道他原先也是从那从一千两的时候给他过，然后他慢慢慢慢忠心神就给他更多、更多、更多。啊，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啊，真的不要看自己的恩赐的大小才敢，恩赐是从哪里神那里来的，也是可以求的。啊，我们不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对不对？你要做的一些事情比较难、比较大，神就把又大又难的事告诉你的时候，他给你的力量就足够的。啊，你不用怕。神如果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管白天晚上，你随时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做的。我们今天这个征战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神。神与你同在，没有问题。所以保罗论征战的事情啊，他是非常谦卑的说，论到属灵的征战啊，他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啊来劝勉信徒。所以哥林多刚才我们说的要念的这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就是我保罗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你看到没有，保罗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在人的面前，因为他要讲属天的征战。这个征战呢，他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他非常谦卑。保罗知道这个征战是很真实的，征战的对象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其实这个征战的对手是谁呢？当然就是一切阴间的权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建这个教会，耶稣基督说他要建立这个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人征战的重点呢是什么呢？是要把人从撒旦的手中把抢救出来，对不对？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来就要做这件事情。今天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教会，你们等待耶路撒冷，只等到你们得了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托付我们把圣灵的能力给我们，但是呢，撒旦不甘心人从他的手中脱离他的魔掌，因此呢，就装成光明的天使迷惑人。所以我们才在哥林多后书11章11节里面就讲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东西啊，是拦阻这个神的，拦阻这个征战的，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啊，不见得是坏的。人家说啊，你不要那么辛苦了啊，你工作已经太辛苦了，你在教会在侍奉，蜡烛两头点你就完了。我们应该劝劝丁妈妈说啊，丁妈妈，你这个年纪大了，你已经服侍了这么多人了，这么多人住在他家，你们有的时候来了两三个不同地方来的这个传道人啊，一大堆人都住在那里。后来我说啊，是啊，这个人都。传道人说你传道了啊，久不久啊，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去过丁妈妈家住过没有？我说没有啊，啊，他说那你就不行，我们都去过，也是我说，主啊，可能有一天会去吧。结果丁妈妈那天说要我来，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怎么可能能够去的呢？我说我以为去他家是住一住玩一玩呢，结果说要来讲道啊，这个战惊恐惧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啊知道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出于啊自己，也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出于灵。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我们征战却不凭着血气。我们这个人主耶稣他成为血肉之身，但是他不是凭着血肉来征战，他是埋在灵里面啊。因着这个缘故，在我们心中有一些坚固的营垒要被攻破啊，才能够赢得这场征战的胜利。我们必须知道这征战的对象、兵器跟策略，才能够严肃的对生命的选择，拣选生命胜过死亡的权势。今天这个征战的对象，我们明白是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这一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与他们征战的时候，这个是以弗所书在第六章第十二节里面所看到的啊，那些势力是有组织的、有计划来摧毁神的计划。要第一个人犯罪以后，全人类落在撒旦的辖制之下啊，控制下，身不由己，失去了人的尊严。我们这个人呢，失去了治理全地的权柄，不知不觉的沦为罪的奴仆啊。但是撒旦啊，他虽然厉害，他是与神为敌啊，但是他是有限的。我们知道他如同吼叫的狮子，他只能吞吃那个可以吞吃的人，不是他可以吞吃所有的人。所以也要注意啊，有些人也认为撒旦是无所不能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认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说哎呀，他就在这里看我，他看你干什么？他又不是神啊，神在这里看你，你不去注意啊，撒旦看你干什么？他是掌死权的，他只是在那边看，说多一个人进来吧，多一个人进到我这里面来，他在那边拉那些死去的人。你这个已经在主手里面的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在基督里面，你就不怕他啊，在这征战中间，你就能够得胜。撒旦要杀害、毁坏、吞灭那一切可以被吞吃的人，但你我不是可以吞吃的人。我们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神救了我们以后啊，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就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我们不受地狱的刑罚啊， 啊，我们直到永远，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罪人的身上就要显明出来。神看见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愿意征战的时候是非常痛心，神要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决定啊，要我们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征战对象重点是要把人的灵魂带回来，把这些所有至高啊拦阻人归向神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啊所有人的计谋，阻挡人认识神的一切至高之事，全部都要攻破，然后把人的心意夺回，这样才能够让他们顺服基督，让他们免除永远的死亡。这一个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人的决心，也不是靠毅力。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征战是要在神的面前要得着能力。你要传福音，你要带人信主，你必须要能力捆绑那恶者。你这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撒旦是一点都骗不了的。记得啊，今天时间有限了，我就不讲了。斯基瓦的几个儿子，他们看见保罗那个有能力啊，就赶鬼，他们也在那边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去赶鬼。那个鬼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你是谁，他跳到他们身上就马上把他们几个制服，他们几个受伤了，赤身就逃出去了。人看见了以后都惧怕，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神也可以得荣耀的，你不用怕啊，但是你必须要得到真正的能力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是比在世界还要大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绝对超过那个世界。谁是在世界？撒旦啊，全世界在他的手中。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已经败坏了他的权势啊。我们啊，今天进到与神啊完全的联合中间，我们得以脱离撒旦权势，不但不怕撒旦的控告，而且可以得胜有余。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后面夸胜。所谓的夸胜，就是你不用去打，这胜利已经完成了。你只要站立得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征战的啊兵器，主要的是全副的军装啊。你们去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可以知道了，才可以打这个真理的仗。这个征战啊，就是有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上的话啊。其他的头盔、救恩、护心镜、遮胸啊，这个我们里面不可以有黑暗，我们有真理当作带着束腰啊，我们有信心当作藤牌，我们有脚上穿的鞋，我们能够征战。我们一件东西都不能少掉啊！我们还有这个随时这个圣灵的宝剑，神知道随时祷告，但是基督的精兵只能往前去，没有退后的，因为你转过来以后没有挡的。所以对撒旦征战的时候，你要抵挡他，他就逃走；你要去逃走的话，你就正好就完了，就落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征战这件事情，就是说啊，神要我们去的时候，穿上全副的军装，勇敢的为真理而打仗。我们感谢神，征战的兵器是全副的军装，策略呢？啊，先要试透啊撒旦的计谋，然后才能除去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啊，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顺服基督。撒旦用物质啊，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啊能够制服这几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得胜。如何知道我们可以得胜呢？如何知道这个征战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要征战的，我们用的方式，我们用的策略啊，是不是与圣经有抵触？有抵触了，不要用。这不可以用，这件事情是不是使我可以更像基督？在这个征战中间说，我要想我做这件事情让我更像基督吗？第三个，我这样去做了，我心里面有没有完全从神那里来的平安？第四个，如此行是不是让我更加的谦卑？第五个，如此做是不是能让我远离罪恶，还是说让我被罪恶捆住？第六个，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注意就是为别人的好处。第七个，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更荣耀神？神是不是得荣耀？第八个，如此行是否能让我更亲近神，跟神有很美好的交通？第九个，我这样做是否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不是能够清楚？第十个，如此行是否能让我能够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神在你们身上每一个有托付，你需要知道他这个托付是什么。第十一，如此行是否能使撒旦的谎言被拆穿？撒旦是说谎的啊。第十二个，如此行是否使教会更加兴旺？感谢神，神教会一定会兴旺。十三，如此行是否使更多的人能够得救，神的国度可以扩充？第十四啊，当然神的国度的扩充是不是能够带进耶稣基督的再来？感谢神，当我们被主感动，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都顺服基督，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同祷告。就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夸胜，主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 我们也承认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天天活在你的面前。哦，主，你给我们的有这样生命的能力。哦，主啊，生命得胜啊，这个确据。主，让我们来支取，让我们来忠心的为真理打仗。主，蒙召当兵的不以事物缠身。主，愿我们今天都站在你自己的面前，愿我们都有这样同一个心智，为福音齐心努力，不怕敌人的威吓。哦，主啊，我们要起来。哦，主啊，使得主你自己的国度啊得胜。主啊，当你随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带着千万的使者降临的那日，哦，主啊，撒旦的权势要被摧毁。哦，主啊，今天我们真是看见，远远看见你的得胜，我们就经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得胜。是的，主，谢谢你这样的应许，也谢谢你靠着爱我们的主，哦，我们已经是得胜有余。哦，主啊，你让我们在得胜的者的行列里面。主啊，谢谢你，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求你率领我们进迦南，走天路，得叫主你自己的奖赏。主啊，感谢主，哦，你自己今天晚上要与我们同在，要让我们弟兄姐妹起来，征战得胜，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大能，经历主你自己的拯救。谢谢主，让我们中间，哦，主今天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求你给我们有约书亚的心智，有加勒的心智，让我们在征战中间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